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六个考点。我现在知道不同的药啊，它有不同的药性，而且我中药啊还需要炮制啊。炮制完了之后呢，我也会配伍了，我也会组方了，而且每个药啊，它怎么提取、怎么分离、怎么结构鉴定，我也都会了。下一步要干嘛了？下一步我们再研究一件事儿：中药咋用的？请问中药我是不是一根一根的甘草就拿去给人治病了？我一根一根的黄连，我就拿去给人治病了。所以呢，大家看一看啊，中药咋治病的？你得把中药加工成剂型，才能去给患者用啊。你是不是得把这甘草、黄连得加工成散剂、颗粒、胶囊、片剂、丸剂，再喂给患者吃，才能治病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呢，咱们第六个问题来看一看，中药都能制成哪些剂型给患者用？啊，中药都能制成哪些剂型给患者用？那中药都能制成哪些剂型呢？现在中药能制成的剂型太多了。按形态来说呢，这个剂型啊，有的是固体的，有的是液体的，有的是半固体的，有的是气体的。好了，你能举出例子来就行了。啊，这个好分哈。好了，这个都能制成哪些剂型，咱知道了。制成的剂型好多，这些呢不需要你背，我需要你背的在这儿呢。那我回过头来，咱们想一想，那我为什么要把中药制成剂型再给患者用呢？我直接就把这中药给患者吃了，直接就治病，好不好啊？不好，哈，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咱们看一看，中药为啥要制成剂型呢？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你把中药把一个药物制成合适的剂型，它才能起到正确的治疗作用。剂型是可以改变药物的作用性质的，啥意思？同一个药啊，同一个药，你把它制成不同的剂型了，它治的病有可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咱们看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硫酸镁这个药，硫酸镁这个药，你要是把它制成口服的什么片剂胶囊了，那它是个泻药，它起到了泻下的作用。但是硫酸镁这个药，你给它制成注射剂了，静脉滴注，它却可以起到镇静解痉的作用。这说明啥问题啊？一个药制成不同的剂型了，治的病可能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这要注意了。我们拿来一个药，得把它制成合适的剂型，它才能发挥正确的治疗作用。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剂型是可以改变药物的作用速率的。啥意思？就是说，一个药制成不同的剂型了，它起效的快慢不一样。这个就好理解了。大家看一看，一个药制成不同的剂型了，它起效的快慢是不一样了。在这儿，我需要大家记的，在这儿呢，大家需要记了。一个药制成啥剂型了，药效是最快的，起效是最快的；制成啥剂型了，药效是最慢的。这个大家注意了啊，大家背个口诀：静息肌皮黏口敷啊，静息肌皮黏口敷。啊，这个黏呢，指的是黏膜啊，指的是黏膜的黏啊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一个药制成什么剂型了，起效最快，静脉注射最快，为啥呀？一个药物什么时候起效啊？记住了，一个药物得入到血里，药物入血的过程叫吸收，也就是说，药物得入到血里才有药效。这个事儿大家要知道啊，药物得进到血里才有药效那大家看一看，静脉注射药效最快，为啥呀？静脉注射把药一针打下去，直接就送到血里，直接就起效了，所以它排第一。吸入给药，比如说肺部吸入的气雾剂、喷雾剂，通过肺部吸入给药，仅次于静脉注射，排第二。它比肌内注射都快。啥叫肌内注射？就是我们说的打屁针儿啊，在上臂三角肌或臀大肌上打一针，把药输给注射到肌肉里，这叫肌内注射。你把药给注射到肌肉里了，这个药啊需要从肌肉组织再向血液中来扩散的，所以呢它排第三。皮下注射啊，啥叫皮下？比如说糖尿病患者餐前注射胰岛素，捏着肚皮打一针，那叫皮下注射啊，排第四。然后是舌下或直肠给药，舌下给药呢，比如说舌下片、 硝酸甘油含在舌下，注意放在舌头底下啊，或者直肠给药，直肠栓啊，这都属于黏膜给药，排第五，舌下和直肠叫黏膜给药，排第五。然后才是吃的口服，口服的药呢，当然液体比固体快了，对吧？口服液体比固体快，然后是口服。最慢的是谁？皮肤给药，比如说你贴在皮肤上的膏药，抹在脸上的那个什么软膏，那都叫经过皮肤给药的，外用的最慢，因为这个药啊得从膏药里穿透皮肤进入到体内才能发挥药效，这最费劲儿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了，剂型是可以改变药物的作用速率的，需要大家记口诀。很好，谢谢4012同学啊，静息鸡皮黏口服，把这个顺序要记下来，你得知道哪个剂型药效快，哪个剂型药效慢。正是因为这个剂型的起效快慢速度不一样，所以在这儿我问问你，如果是用于急救的药物适合吃上啥剂型啊？急救药适合吃上啥剂型啊？急救的，用于急救的药物，那就得适合制成起效快的剂型了，适合制成什么静脉注射的，吸入给药的，制成什么注射剂啊，吸入制剂啊，或者是经过舌下的啊，舌下给药的硝酸甘油不就是吗？对不对？适合制成这些剂型，记住了，比口服快的都叫速效。你见没见过哪个急救药做成膏药的？没有吧，从来没见过哪个急救药做成膏药的。你要把急救药做成膏药了，那好，这个患者晕倒了，你给贴个膏药，那好，这药啊还没穿透皮肤呢，这人呢就没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要注意了啊，为什么要把药物制成剂型？因为它起效的快慢不一样。第三个问题最简单了，从安全性上来考虑，这要注意了，我们作为职业药师一定要考虑用药的安全性。哪种剂型最不安全呢？就恰恰是这种起效最快的静脉注射，它最不安全啊！大家注意了，从安全性上来考虑啊，最不安全的就是静脉注射。所以从安全性上来考虑的话呢，咱们作为职业药师，你向患者推荐药品，注意这个原则：能口服就不注射，能肌内注射就不静脉注射。这是我们临床上用药的一个原则，啥意思？除了急重症啊，除了急重症，再看，比如说平常的小毛病，什么感冒发烧啥的啊，如果除了急重症，我们首选的是口服药。比如说有个感冒发烧了，有口服的药我就不打针，就不推荐注射剂，因为口服药比注射剂安全。而如果呢，我这个药啊，啊，我治病的这个药啊，没有口服药，只有注射剂。那如果有肌内注射的，我就不用静脉注射的啊。好了，那大家看，临床上用药的这个原则一定记住了，这是作为我们职业药师必须得知道的。从安全性上来考虑，能口服就不注射，能肌内注射就不静脉注射啊。好了，这要注意。而我们中国人啊，老百姓经常搞混啊，都经常搞反了。我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有个感冒一难受呢，我直接就去跑到社区医院，是不是打点滴去了，直接就静脉注射了，那是不对的。好了，以上呢咱们讨论的内容是说中药为什么要制成剂型给患者用，不外乎这三个原因啊，你把一个药得制成合适的剂型了，它才能发挥正确的治疗作用啊！你把一个药制成正确的剂型了，你才能让它发挥速效或者是长效的。好了，这些内容听懂了就行，我需要大家记的背的就这一句话，静息鸡皮黏口服，你得知道什么剂型药效快，什么剂型药效慢，这是我需要大家背的，剩下的听懂了就可以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讨论的第六个考点啊。好了，大家看一看去年的考题，关于中药剂型选择及其与疗效关系的说法错误的是。来看一看这道题选啥，这是考察你的理解能力的 啊，这是考察你的理解能力的。很好，6839同学做得很快啊。来看，中药药性是中药剂型选择的重要依据。不同剂型的药物，其作用速率是不一样的。药物不会因剂型不同而发生作用性质的变化，不会吗？比如说那硫酸镁，剂型不同，药治的病就不一样啊。C 错了啊，C 错了。好了 讲到这儿呢，咱们今天的内容啊就差不多了。回过头来啊，咱们这个思路不要乱啊。讲到这儿了，我们讲了六个考点了啊，讲了六个考点了。这六个考点的内容啊，都是很碎的啊。回过头来，我们围绕着一个中心啊，我们一直在介绍什么是中药啊。我们讲了六个内容，第一个内容咱们说的是老祖宗怎么研究中药的，老祖宗那六本书。第二个内容我们知道了不同的中药有不同的药性啊，四气五味的事儿啊，讲的是药性。第三个内容咱们知道了中药啊是需要炮制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中药为啥要炮制啊？中药用啥要炮制啊？这里边有需要大家背的，各种炮制辅料分别有啥作用，是不是需要你背的？好了，第四个内容啊，咱们讨论的是中药咋用的呢？中药可以配伍或组方来用，那中药怎么配伍的，怎么组方的呢？也是需要你背的，是不是有张表需要你记的？第五个内容，我要研究中药中的成分。你想研究中药中的成分，你就得涉及到三件事。你要研究中药中的成分，你就得想方设法的把它提取出来，然后呢还能分离出纯品，分离出纯品，你再去鉴定它的化学结构。所以呢，研究中药中的成分是不是有三张表需要你记呀？第六个内容最简单，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啊，中药咋用的？得加工成剂型才给患者用啊，为什么要制成剂型？你得了解，为什么我要费这劲儿把中药加工成散剂、颗粒、胶囊、片剂给患者用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学完了，我要留作业哈，我要留作业。我们学过了，今天讲了四个考点，这四个考点呢，重点内容我都以表格的形式啊，我都以表格的形式告诉你了。所以呢，大家。随着我翻回来，都有哪些表是回去之后需要大家背的？我再给你梳理一遍，都有哪些表需要你背呢？大家看，比如说炮制的辅料，每种炮制辅料分别有啥用？这张表需要你背啊，因为这张表你不背会，后边第二章你没法学。这是一章啊，讲中药炮制的是需要你背的。后面呢还有中药呢怎么用的，配伍组方来用的。中药咋配伍的呀？一张表。中药怎么组方的呀？一张表。这两张表也是需要你背的啊。然后呢，咱们介绍了中药中的成分问题。我要研究中药中的成分呢，我就得提取、分离、结构鉴定。好了，提取一张表啊，分离一张表，结构鉴定一张表。这些内容啊，这些内容是我们今天我最后需要大家回去之后要巩固的啊，所以呢，重点内容我一般都是以表格的形式给大家归纳出来的。我说明白了吧？好了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课呢只能上到这儿了，剩下的内容啊，我们下节课再继续。希望大家呢回去也预习一下啊，药物的体内过程、吸收、分布、代谢、排泄的事儿啊。下一节课的内容啊，有点烧脑啊，大家回去要预习一下啊。好了，干货一定要记住啊，把这几张表回去再巩固一下。非常感谢大家啊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周末再见哈，我们下周末再见，大家周末愉快。